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一个主日，福音的主题是耶稣将他的十二个门徒叫来，派遣他们出去传教。下面是两个小故事，题目都是讲在生活当中行善。第一个小故事是这样讲的：爱尔兰有一个贵族的家庭，流传着他有一枚奇怪的戒指，上面镶着一颗蓝宝石，任何人只要戴上这一枚戒指，性情就会变得和蔼可亲，人见人爱。这枚戒指在这个家族当中传了好几代，一直是十分灵验。后来到了某一代，那一个人有三个儿子，做父亲的不知道要把这个戒指给谁，于是就多做了两枚戒指，在临终的时候把这三枚戒指分别的交给了他三个儿子。父亲过世了没有多久，三个儿子终于发现戒指有三枚，但是又无法去分辨真伪，只好请一位聪明的法官来判案。法官把这个戒指也玩弄了半天，就对他们三个人说：我也不知道哪一枚才是真的，但是你们自己应当知道啊。如果这枚戒指真的是如此灵验的话，那么拿到的人在行为上一定会有两三的表现，那么我和其他的人必然借着你们的行为就告诉你们谁真谁假。你们回去吧，凡是以仁慈诚恳的态度来对待人的人，就是那个戒指的主人。还有一个故事，讲在纽约有一个人叫 Mac， 他每月一领到薪水，都先会去买三双手套，并且把它存起来。直到寒冷的冬天来临的时候，他就把手套拿到街上去，沿途的发给那些没有戴手套的行人。多少钱？拿到的人都会这样问：不要钱，握握手就行了。他这个善心传出去以后，每年都有人寄手套来，请他帮助去赠送。麦克的这项举动为冷漠的纽约带来了无数的温暖。原来他在经济大萧条中长大的，下雪的天根本就没有手套可戴。因此他的父亲曾经这样教导他：永远不要使自己失去施予的乐趣。我们行大善的时候并不多，好像在救流当中奋不顾身去救人，或者在火灾当中见义勇为，但是在生活当中处处有机会行小善事，累积每一个人的小善行，如同在甘露滋养人的生命，也带给我们自己更充实的生活的意义。所以我们抽空想一想，你可以在哪一些方面来表达你的善行义举。主耶稣吩咐我们要行善，我们是如何实践的？今天我们的马窦福音有三个道，应当求工人来收割。第二，耶稣派遣门徒外出传教。第三，耶稣将天国临近了。所以我们现在分三点来探讨。第一个，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工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人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是耶稣所说过的最有特征的话语之一。他对于一般男女群众的看法与当日正宗派的宗教领袖的看法完全两样。法律赛人把老百姓当作要烧出的糠秕，耶稣把他们当作待收割的庄稼。骄傲的法律赛人想要除灭罪人，慈爱的耶稣为罪人的 救恩而受死。这里有一个伟大的基督的真理与至高的基督徒的挑战，没有收割庄稼的人，收成的工作永远无法完成。基督宗教的信仰与生活的最基本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需要人，他在世上是到达少数的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巴勒斯坦这个地区，但是却有一个世界在等待着他。他一直盼望有人能够听进福音的好消息，但是如果没有人肯宣讲这个讯息的话，其他的人永远也不能听到。耶稣基督说要所有的人听到这个好消息，如果没有人愿意跨越海洋和山岭把好消息带给人们，他们就永远也听不到。其实单单还是不够的。一个人也许说，在我的每日的生活当中，我要为基督的国度的来临祈祷。但是这件事正像在许多的事情上一样，没有行动的祈祷乃是死的。马丁有一个朋友，在基督的信仰上跟他有一致的看法。这位朋友是一位修士，他们就卑职立约。马丁要参加宗教的热战，他的朋友留在修道院里边，用祈祷来支持马丁的力量。于是他们就这样开始。一天晚上，他的朋友就做了一个梦，看到一片像世界那么大的广大的稻田，只有一个人孤单的在那里收割。这实在是一件不可能。在那一刹那，他明白了一个岗位去参加工作，他就离开了他的隐居之地，进入世界收割的工作。每一个人都成为传教士，或者是一个人除了祈祷以外不肯做任何别的工作，他们的人生是没有盼望的。他们的祈祷的确可以是成为工作者的力量，但是并不是大多数人所当走的道路。如果收割人类的庄稼，如果要收割人类的庄稼，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是一个收割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能够而且应该把某一些人带到天主的面前。第二，耶稣叫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拣选他的干部。一位领袖要重视任何重大的使命，第一件事就是拣选他的部属。他工作目前的果效与将来的成就都要仰赖他们的协助。耶稣在这里选择他的部下，他的左右手，他若生在世上的这个日子的帮手，以及他在离世归回他荣耀之后能够有继承他工作的人。有两件事情关于这些人的事实使我们感到惊讶的。第一，他们都是极其平凡的人，他们没有财富，没有学问，也没有社会的地位。他们是从平凡的人当中挑选出来的，他们做平凡的事情，既没有受到特别的教育，也没有社会地位。有人说，耶稣所寻找的不是非凡的超人，而是那个把普通的事情做得特别好的普通的人。耶稣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看到的，不仅是他们的本心，而是他在他们身上所能施展的能力。耶稣拣选这些人，不只是因为他们的现状，而是因为在他的影响与能力之下，他们改变的可能性。人无需担心自己没有东西可以献给耶稣，基督能够使用最平凡的人，他的奉献成就他伟大的工作。第二，他们是最不寻常的配合。 码头是一个税吏，别人把码头当中共一个卖国贼，跟码头在一起的是西门不多罗，他是个分税党的党徒，就是血气方刚，动不动就会把剑拉出来的人。如果分税党的不多罗不是在耶稣那里遇到了码头，他一定会给码头刺上一刀。相互仇视的两个人，当他们都爱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能够学习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奇妙的真理。宗教常常成为世人分离的媒介，其实它的原来的目的是世人人们相互和好。把三段关于十二个门徒蒙召的，就出现了下面的事实，拣选他们。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有的工作必须出去做，有的工作必须在家里做，有的工作要用双手，有的工作要用思想，有的工作受人重视，有的工作无人注意。但是耶稣的眼睛总是在众人中间搜索那乐于为他工作的人。第二个事实是，耶稣召教他们，耶稣并不勉强人做他的工作，他只是给他们工作，他并不强迫，这是邀请。他不要征募兵丁，他要的是志愿军。人有忠心和不忠心的自由，但是对于每一个人受招呼的人，他都可以接受这拒绝招呼的自由。第三个事实是，耶稣指派他们，一位君王指派他的亲信为他的命，他好像一位将军把工作分配给他的部属。服侍耶稣基督的工作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经过决定性的指派。一个人如果接受了地上君王的差遣，担任世上的官职，他深感荣幸。这样说，接受万王之王的差遣，岂不是更为荣幸吗？第四个事实是，受差遣的这些人是从门徒里边选出来的。门徒的这个意思是学习者，耶稣所需要的是乐于学习的人，头脑比塞的人是不能侍奉耶稣基督。人必须乐于在每日的生活，他一天与耶稣更接近一步，与天主更加亲密。我们来探讨第三个主题，就是天国临近了。君王有当说的话和当重要宣布天国临近了，是在世界上的一个团体，天主的在天上一样。耶稣是苦世界上的人中未也完全主义的人，因此在他的里边听。第二，这个十二门徒的工作不说话也包括行动，他们必须人世人复活，驱逐魔鬼，这些命令具有双重性的意义。在身体方面，因为耶稣基督的来临，给人的身体的健康跟医治带来了好处。在灵修方面，这些命令表明耶稣基督在人的心灵中所造成的改变。第一，耶稣去医治病人，这里所说的病人具有暗示性，主要的是指人的软弱。当基督来临到一个人，他加强了这个人软弱的反抗罪恶的意志，并帮有力量去战斗，他坚定软弱的志向。耶稣基督以他的神圣的能力充满在我们的人的软弱之中。第二，他要使死人复活。人可能在罪恶当中已经死亡，他反抗罪恶的意志可能已经崩溃，他看不见两山，听不见天主的声音。耶稣进入了人的生命之中，使他的两山复活。 耶稣基督是罪恶所除灭的良善从我们里复活过来。第三，他们要去驱逐魔，一个被魔鬼附身的人就是一个在邪恶的势力之下受支配的人，他不再是他自己与他行动的主人，邪恶的力量在他的里边做了他的主人。一个人能被邪恶所主宰，他可能被这个邪恶的习惯所控制。邪恶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催眠、疑惑或者吸引的作用。耶稣基督来不仅仅是要消除罪恶，还要破坏罪恶的势力，释放的能力赐给为罪恶所奴役的人，他释放罪恶的奴隶。